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洞天的说法，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在名山大川中的洞府，清静自然，往往是修炼成道的场所。什么样的人才能到达洞天呢？有人为修炼求道，千山万水，什么也没见到；有人无意中却深入洞府，见到高人，接续道缘。在史书中记载着，人文始祖皇帝曾经在崆峒山问道于广成子，奠定了修炼文化的基础。在宋代，由官方正式编撰的《太平广记》中，全面展现了洞天的修炼事迹，在《夷坚志》等笔记体书籍中也有所记录。在元代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了道家丘处机西上劝谏成吉思汗西战的见闻。八月初，应宣德州元帅一腊恭请，遂居朝元观，洞天深处凉棚高会，异性无边。在修道者看来，名山大川中的洞府，从表面上常人看不到它到底有什么奥秘，但是修道者却在这里凉棚高会，一见如故。甲申，趁二月朔，教于晋山之秋阳观，观在大河山之阳，山水明秀，松罗烟月，道家之地也。曾写诗：群山一带碧嵯峨，上有群仙约夜过，洞府深沉人不到，时闻岩壁动仙歌。丘处机沿途又遇到了一处道家的名山，遇到了众多的仙人，然而洞府深沉不是普通人可以见到的。那么洞府天地到底是什么样呢？洞府中的世界。太平广记中记载，南朝宋文帝元嘉26年时，辰溪县藤村有个男子名叫文广通。一天，有头野猪闯进他的农地，文广通用弓箭射中野猪，野猪负伤逃跑，他一路追踪，最后走进一处洞穴中，洞穴深邃，文广通走了300多步都还没抵达尽头。忽然眼前一片光明，数百家的房屋出现在前方。忽然有一位老翁从旁边的屋子走出来，问道：你就是射我猪的人吧？文广通解释：那头猪吃了我的作物，并不是我没来由的伤害它。老翁说：牵着牛踩坏别人的作物是不对的，但凭借如此就想将别人的牛整头抢走，就更不对了。文广通被老翁点醒，立刻磕头致歉。老翁说：知错能改就不算错误了，这头猪命重，就该得到这次的报应，你就不需要赔罪了。老翁邀请文广通到屋里看看，里面有10几名书生，全都头戴章甫冠，身穿宽袖单衣。有一位博士独自面朝南方，坐在一个卧榻上，他正在讲授老子。有一个童子端上了酒菜，老翁便拉着文广通一起饮酒作乐。文广通看着外面的路人与外界并无二异，只是环境优美清静，真是个别有洞天的世外桃源。他想留在这里，但是老翁不许，让一个小孩带他离开。文广通问小孩：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呀？小孩回答：屋里的那些书生都是闲人，他们最初是为了脱离暴君夏桀的统治才来到这里，由于学道而成为神仙， 讲授老子的那位博士正是和尚公，而我是汉代山阳人王府寺，为了向和尚公请教老子中的一些疑问而来到这里。我已经在和尚公门下当了120年的扫地仆人，现在才让我当守门人，仍无法得到道经的要诀呢。两人走到洞穴入口时，文广通依依不舍地向王府寺再三告别，心想以后应该不会再相见了。文广通走出洞外后，发现弓箭都已经离奇地腐朽了。回到村落后，全村的人看见他都大吃一惊，原来他短暂的仙洞之旅，外界已过去12年的光阴，家中早已帮他举行了丧事。隔天，文广通与一些村人再次找到那个仙洞的位置，却看见一颗巨石堵住了洞口，无论如何都无法凿开了。太平广记还收录了弃虚、裴世子、王奢、殷隐客、采药民、崔伟、李求、徐七言等人，都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条件下机缘巧合走入了另外空间。在洞府里有天有地，和人间一样，只不过表现为经过山洞走过来的，其实那就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在这里，他们都遇到了修炼得道的高人，点化他们人生的真谛，启悟他们放下世间的执着，修炼才是返本归真之道。有的人走出洞府之后，珍惜机缘，从此潜心修炼，最后得道，而有的却被尘世的名利迷惑，错过千载难逢的缘分。洞意味着隐蔽、深沉、难以发现，只有那些有缘之人才能在恰当的时机深入洞府。洞天文化源远流长，演绎为华夏神传文化中连接人间与天上的一个通道。太平广记中丰富的记录表明，洞中的神仙世界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无缘之人却根本难以得见。在汉语词汇中，与洞相关的词汇如洞见、洞彻、洞意、洞达、洞悉、洞察、洞若观火，都含有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意思。心诚则灵，见证到另外空间。不仅是洞府，当机缘巧合时，另外空间会以其他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让有缘人得以洞见天机，如海市蜃楼，犹如天空中打开一扇窗户，让人在那一瞬间看到了另外空间的存在。有关海市蜃楼的记述较多，古今中外都有，大多是静态的山峦、建筑、船只等。但是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记述了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的一段经历。根据该书卷21轶事中的记载，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向海上望去，常能看到有云气，有的像楼台宫殿，也有人物车马，看得很清楚，人们叫它海市。欧阳修曾经出使和硕，路过高唐县，晚上在旅店中听到有鬼神从空中经过，车马人畜的声音都很清晰，他说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多写了。本地的老人说，20年前这里白天也有过这种事，人物都看得清清楚楚，老百姓也把它叫做海市。欧阳修以及当地百姓的所见所闻，表明海市并非幻景图像， 而是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有生命，有车马，也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宋哲宗年间，苏东坡被贬官到登州，听说当地有海事奇观，可是他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后来临调走时，苏东坡觉得没看见海事很可惜，就到海神庙祭拜一番。第二天，就在苏东坡即将离开登州时，果然出现了海事奇观，而且影像很清晰，能看到行人车马往来。苏东坡很高兴，写了首七言诗《海事》，开首几句写道：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其游背阙藏诸宫。这段轶事被明代学者张岱记录在了百科图书《夜航船》中。苏东坡在晚年笃信佛法，正是他对于神佛的敬畏得以有缘见到另外空间的展现。另外空间在佛法中又是怎样阐述的呢？释迦牟尼佛说，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沙中沙，世界叠世界，无穷无尽，浩瀚的宇宙，最终只能用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来诠释。一粒如此，那么在我们同时同地，是否也存在无数横向、纵向的空间和时间？那么天外天，人外人，就不是传说或神话，是谁可以看到或接触到另外空间的天人？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历朝历代那些艺术家们的绘画或雕刻中，展现出了许许多多神佛那神圣的形象，比如佛的庄严，菩萨的慈悲，神态各异，笑容可掬，自由自在的罗汉形象。这些绘画和雕塑所展现出的形象，在告诉人们神佛在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民国的一段真实记载，在孙中山传中记述了孙中山游普陀山时见到的奇观。1916年8月25日，孙中山携胡汉民、邓家彦、朱卓文、周佩珍、陈去病等人抵达普陀山，已是黄昏。到了最高峰佛顶山的天灯台，距离会济寺一里左右的地方，孙中山忽然看到几十位僧侣来迎接，寺前有一个壮丽的牌楼，高大的宝幡随风招展，僧侣们合十相迎，有一尊神在后面，一个很大的圆轮快速地旋转着，这个景象很快就消失了。进入会济寺之后，孙中山依次问随行人员是否见到众僧在丛林中的道场上面悬挂着宝幡，大家说没有看到。孙中山向会济寺的方丈了鱼和尚讲述后，应了鱼的邀请，挥笔写下了由普陀至奇，记载了这一次的经历。他最后写道：俯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概，而空壁掏白，烟罗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此清圣者。耳朝音，心含海印，身静诚然如影，意即形化而意消。呜呼，此神明之所以内通。这一次的经历，由当年随孙中山同游普陀山会济寺的邓家彦记录下来，后来收录在了林清玄所著的《凤眼菩提》。洞见宇宙之真。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们通过某些现象、数学推导、经验等出发， 探讨着宇宙时空问题。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提出，我们人类生存的宇宙是由时间和长宽高空间所构成的四维时空。哈佛大学教授兰道尔已提出了可能存在第五维空间，他说，甚至可说近在咫尺，我们看不到而已。著名量子物理学家、牛津大学物理学教授德里斯曾说，量子力学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多时空的理论。在《物理学的进化》一书中，爱因斯坦打了一个比喻，就像银幕上演的电影，假设银幕是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中的人，他们不能具体想象一个三维空间，正像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四维世界一样。天文宇宙学家们发现，人类目前所能观测到的普通物质只占宇宙的 4% 左右，还有 96% 的宇宙空间是由人类所未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构成。因此，许多物理学家认为，不仅存在多维空间，而且还可能存在着无数多个宇宙。人类对于神秘的宇宙充满着向往与敬畏。宇宙中是不是有神的存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记载着圣人苏格拉底在离世之前所描述的另外空间的大地，包括球体的构成、大地的颜色、植物的光彩、宝石的形态等种种细节。但是，这些细节却并未受到西方后世哲学的重视。在步入工业化社会之后，更是古典文化为旧时代的产物渐渐疏离。但是对于造物主的正信却在智者的观察中不离不弃。大物理学家牛顿、爱因斯坦深信宇宙空间如此复杂而有序，一定是造物主智慧的安排。然而，人类是一个谜的空间，另外空间仅是在特定条件下才会短暂显现，所以是非常珍贵的契机。而这样的机缘，可能意味着背后一个生命在漫长的生命旅途中所积累的德行。真的有另外空间啊！在明慧网刊出的《从反对父亲修炼到找到人生归宿》一文中，南希曾从1998年他从父亲那里第一次听说法轮功，到他2011年看转法轮并走入修炼，整整隔了13年。因为年轻时受到天安门自焚谎言的影响，南希对法轮功产生了偏见。在移民澳洲之后，一个偶然的机缘，开始拿起了父亲每天阅读的转法轮。他一看，这不是教人做好人的一本书吗？南希心想，转法轮这本书挺好的，有时间得好好再读一读。这一念还没落下，瞬间他就眼前一亮，遁入了另外空间了。那是一个世外桃源，阳光明媚，鸟语花香，既不冷也不热，一切都是从未体验过的美好。这时又从远处飞来另外一个时空，由远及近，直到我的面前。我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个空间，身体一下子飞到高空中，俯瞰大地是绵延不绝的山脉，一片生机盎然，空气是干净透明的，就像没有介质一样。我在高空中飞行，山谷中的一草一木都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我只能看到自己正前方一个角度范围内的景象。如果想看到左右两侧，我就要把头转向两侧去看。正当我想仔细看清楚这是哪里时， 耳边伴着风声，嗖的一下，我又回到一片漆黑之中，还是坐在床边。我瞪大眼睛，把手抬起来，放在眼前晃了晃，可是屋里太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叹道，真的有另外空间啊。第二天下午，南希第一次打开转法轮第二讲，阅读了有关天目的部分，从此他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南希说，我不仅身体变得健康了，也明白了当人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返本归真，遇到各种矛盾时也不再是怨天尤人，而是找自己的问题，能在更高的境界中去看待事物了，许多矛盾因此而化解了，家庭也和睦了，觉得自己这个生命终于找到希望了。朋友，您是否也感受过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